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一到连休，大家还这么踊跃放弃休假，觉得很感动。那大智度论，我们上次提到为什么佛要说般若波罗蜜经啊？大智度论为什么名为大智度论？因为它是在注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就是大，般若就是智，波罗蜜就是度，度彼岸度，解释经的就是论。那么经本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本身并没有说我为什么要做这部经，比如说般若心经，他也没有说我为什么要写这般若心经。那注解论的这论师他很慈悲，就说那从里面的内容来看，那回答大家的疑惑，提出为什么佛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列出21种理由，般若缘起的21种理由，这在讲义的第12页。那我们今天说了几项，首先就是在声闻的经律论里面，只有说到佛受记弥勒菩萨将来会成佛，可是到底弥勒菩萨在佛弟子里面他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会受到佛这样的关爱，只受记他将来成佛？在阿含经里面我们看到了并不是很充分的理由。那既然是要成佛，应该是修菩萨行，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到底他是怎么修菩萨行而成佛的，实际上在阿含经里面不容易看得到。那么所以这里就说佛在声闻的经律论里面没有详细的解说怎么修菩萨行，那么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地方就详细的解说怎么样修菩萨道，最后能够究竟成佛。那另外还有列出很多的理由，有的修学者喜欢修念佛三昧，但是怎么样修能够让这个三昧能够更增上？同样是念佛，有人只是嘴巴念一念，经常变成口头禅的，东西破了，阿弥陀佛，种种有时候骂人，这人做阿弥陀佛的，念佛的，是不是真的就入三昧？这种其实每个人的程度参差不齐。那么我们学般若，这个后面会提到，它是无相念佛，无相念佛就是跟般若相应的念佛，这种实相念佛呢，当下就可以得解脱。那么这里面就是增益菩萨，让他那个念佛上面呢更能够增胜。那另外就是佛受请转法轮。还有的人怀疑佛并不是一切智人，是有些不知的。那佛说其实我只是没有说而已，如果说我真的说的话，那一切事情我都还是可以知道的。然后是法实相，拔出邪法，第五项，然后宣说罪福，未令信受自言大师等等。那我们上次是说到讲义的第18页，其中一个就是佛为什么说般若波罗蜜经，主要呢就是想要说第一悉檀。所谓悉檀就是终止或者终去的意思，那么有四种终止，四种终去，在讲义18页。第一个呢是称为世界悉檀，第二是各个为人悉檀，第三是对治悉檀，第四是地义悉檀。那这四个悉檀也非常重要，我大略简单解释一下。所谓世界悉檀就是共世间，比如说某某人他对佛法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所以呢佛对这些人那引发他学佛的兴趣， 或者说告诉他学佛的重要性。那么大家都还不了解佛法，所以呢，佛会因着每个众生的根基，比如说遇到农夫，就会告诉他说：“哎，你怎么样？同样是种田啊，怎么样种出来的田收成会好？”好，那在经论里面有很丰富的对话。很多人觉得说：“哎，我种田种那么久了，我应该对这个农事非常非常清楚。你这个出家人，那只是要饭吃而已，你怎么知道种田是怎么回事呢？”哎，结果佛一说啊，能够知时，知道时节，知道能够防范这些比如说鸟啦，或者是兽啦，种种的侵害等等。那能在跟着农夫对打的时候，就可以说的，让这个农夫心服口服啊。同样是牧牛也是如此啊。这个在经论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问答。所以这样的世界祭坛，主要就是随着世间人啊，那让他引发对佛法的信心，或者是对佛的一种敬仰，然后慢慢再引导他啊。这称为世界祭坛。再来为人祭坛，为人各个为人祭坛啊，他是引导众生，让他启发善法，引导他启发生善法。比如说有的人他不太愿意布施啊，那我们就告诉他，布施有什么福德，因为你若不布施的话啊，那将来会得到贫穷报。如果说令法，将来会得一次报。那就像说我们这一个井水，如果说我们一直这摇出来的话，那它也不会干固。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井水这舍不得把它摇出来施舍给别人，一直不去动它，它也不会满出来啊，对不对？而且没有去动它，它可能会变成一潭死水，没有活动力。所以对于不想持戒的人，告诉他这或者不了解持戒重要的人，告诉他持戒的重要性，那告诉他持戒的种种好处。那有人虽然持戒，可是他不了解说调柔身心修禅定，在告诉他，所以随着个人让他引发更增强他的善法，这一类的呢，就是各个为人希谈。好，再来对治希谈，对治希谈就是随着众生的病啊，这个人是比较湿热啊，给他不同的药哦；这个人比较寒，那给他不同的药。并不是说不管你什么病，我都给你香港脚的药，那不行啊。同样的症状啊，随着个人体质不同，给他不同的药。所以佛是大医王啊。那这个对治希谈是止恶，特别是遮止众生的恶行。各个为人希谈呢，重在引发他的善念。那对治希谈呢，是针对他的病，止他的恶。那最后第一希谈啊，第一就是最究竟的法，也就是诸法实相。前面这些呢，都是在引导他走向这解脱道或走向佛道。那么最后这个第一希谈呢，是真的显示诸法实相是什么。那般若波罗蜜，我们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有实相般若。那在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要显示这个实相般若。在18页，本文第三行哈，四希谈中一切十二部经，84000法藏，皆是实无相违背。也就是说，佛在这部经讲，我们要注意，佛在这部这样讲，在那部经用不同的说法讲出来，我们众生看起来会觉得怎么互相矛盾。其实我们也要了解，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佛到底他的对象是谁，有时候对象不一样，对不对？像儒家孔子说人， 他对摩甲、摩乙、摩丙说的人各不相同。同样的，在这部经跟那部经，我们看起来会有点矛盾，其实有时候他说法的对象不同。所以有些佛是随世间世界习谈说的，有的是为了引发他善念，有的是为了对治他的病，有些是直接告诉他真实意。所以即使前面三个呢也有相对的价值，即使他们不像第一习谈这样的究竟真实，但是也有相对的价值。那么这个也都可以共许，只要不是太执着说，我这个一定是最好的，那有它相对的价值。所以佛法中也得以世界悉谈故实，也得以各个为人悉谈故实，也得是对治悉谈，也得以地义悉谈故实。那底下我们就分别来解释这四个悉谈。这个四个悉谈如果好好运用的话，我们在佛法里面很多这经论之间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地方，我们如果能够恰当的运用的话，就比较能够恰到好处，不会说这到处矛盾啊，自爱不通。而且呢，对于佛法跟其他宗教乃至世间法有些不同，或者说感觉有点矛盾的地方，如果我们对这个四悉谈有一个恰当的了解的话，那就能够比较好好的会通。好，那我们来看什么是世界悉谈。有世界者，这是讲世界悉谈。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没有其他实在的体性。比如说像车它有很多的圆啊、轴啊、辐网等等和合而成为车。那没有另外，你除了这些零件啊等等以外，没有另外车的实在性。人也是如此，由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我们大正上翻成五众，五众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由这个五蕴假合而有这个人或者是众生，那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我们佛教讲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使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只不过是五蕴假合而已。如果没有世界悉谈者，若无世界悉谈者，佛是实与人，云何言？我以清净天眼见诸众生随善恶业，实指生彼受果报。这个、我就是佛啊，佛用清净的天眼看到众生。如果说众生是行了很多的善业就升到人天中，如果众生种了很多的恶业，那就会堕三恶道，地狱畜生恶鬼。那这里的我或者是众生，如果说在地狱悉谈究竟诸法实相来讲，本来佛教是讲无我的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那佛也不要说我啊，既然说无我，那为什么说我以清净天眼呢？可见这里所说佛说我以清净天眼，这个我呢是随着世界悉谈随俗的说我，等于是一个代名词而已第一人称的代名词而已。但是不要说佛既然都讲我以清净天眼，那可见有一个实在的我，那不对。这个是从世界悉谈这个层次来说，随着世间人的语言说佛用清净天眼看到众生行善升天人，行恶就堕三恶道。复次经言，一人出世，多人蒙庆，福乐饶益，佛世尊也。就说有一个人出生以后呢，那很多众生都能够得到饶益。那这个人是谁并不是我这是佛或者是世尊，因为他能够照破众生的无明指引众生的医疗。如法句经中说，神智能救神，他人安能救？ 这个神呢就是自己的意思。如果对照这个法器经，就是其实是自己救自己，别人不能够救。那是自己行善事是最能够自救，是自己行善事。你自己不行善事，那要别人救那是救不得的。比如说如果说自己不行善事，那其他人都可以救的话，那佛的弟子提婆达多他不是害我吗？对不对？最后下地狱嘛。那如果你会觉得说，那你佛为什么那么不慈悲？那你救他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忍心看他下地狱呢？其实这是业报的问题。所以其实是自己救自己。那佛只不过告诉你一个方法，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依法而行，是不是透彻了解这样的佛法。如平沙王迎经中佛说，凡人不闻法，凡人着疑我，就凡人一听到我就以为有实在的我，就产生我执。那凡圣的差别主要就是萨迦耶见，就产生我执。好，下一页。又佛二业经中说，这个如果各位在检索西贝塔啦，或者是大藏经啊，你要检索二业经哦，其实不容易找得到，其实非常不容易找得到啊。这个二业呢，并不是中秋夜啊、除夕夜，不是啊。这个二业是哪二业呢？这经文这里就说是佛初得道业，就刚得到的那个晚上啊，佛晚上夜读明星嘛啊。来悟道。另外呢是要灭度，灭度那个晚上波涅盘夜，或者说在成道之前，那都不算了，就是从得道一直到入灭，这个二业中间所说的经教一切皆实不颠倒，就佛所说的都是如实的。所以从上面有提到佛啊，提到众生啊，等等，那这些我提到我，这些都是随着世间习谈来假名说我，事实上从第一来看的话，应该是无我才对。若实无人者，佛为什么要说我天眼见众生呢？所以这个我是随着世间的世界悉谈来说我天眼见众生。是故当知有人者，世界悉谈故非是第一悉谈。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人有我天眼见众生，这个是从世界悉谈这个角度随俗来说。那有人就问啊，那如果第一悉谈是真实的话，实故名第一，那么其他的三个悉谈那就不实在的咯。那论主答，不然，这个四悉谈呢各个有实。比如说如法性实际，如我们一般俗称叫真如，这是涅槃的别名，或者是诸法实相。像这样的涅槃在早期佛教义它是贪嗔痴永尽，就贪嗔痴全部断绝，圣者如实去实践才能够证得这涅槃。那这样的涅槃世间人得不到，一般的凡夫没办法证得，那你要描述这涅槃长什么样子也无法描述。所以像这样的涅槃诸法实相呢，在世间一般的世间是没有的，所以世界悉谈故无。可是对圣者大家共证共许来说，这涅槃呢，是只要圣者同样的体悟诸法实相，是诸佛同一个鼻孔出气，同样的古仙人道所证的都是一样。所以从圣者所共证的这个来看，这确实有如法性实际诸法实相涅槃。人等亦如是，比如说人或者我是这样随时的假名，世界悉谈故有， 从世界既然来说，你我他等等。可是呢，如果提升到第一系统的角度的话，其实是我空、众生空、法也空，所以第一系统故无。所以者何？人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因缘有而有这个人，也就是说由色受想行识这个因缘而加会有人。譬如乳像牛乳，它有色香味触的因缘，有这色香味触的因缘，那假合而有乳。若乳实无，乳因缘亦应无。可是现在呢，色香味触这个因缘在世界既然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乳亦应有。所以这样的世界既然呢，它是由随着因缘法假合而有，它不是完全莫须有如龟毛兔脚那样子，不是。那这里举的例子，非如一人第二头，就一般啦，一般人来说，没有第二头，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第三只手。那无因缘而有假名，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世界希坦呢，它是随着世间的因缘法有这样的车啦，有这样的乳，或者有这样的人啊，如是等相，名为世界希坛。好啊，这样的世界希坛是随着一般世间来说啊，那引导众生，让他对学佛有兴趣啊。在第二，各个为人希坛，云何各个为人希坛者？观人心行而未说法，于一事中或听或不听，听就是允许，就同样一件事情，对个人说可以，对那个人说不行。那如果一般人就觉得你为什么那么偏心，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为什么不行？那其实这个我们在经中里面，这里大乘就举了两部经，看起来正好像矛盾的，那为什么看起来会矛盾呢？底下论主会做个汇通。如经中所说，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畜杂兽。我们十二因缘里面，无名行识名色六入畜兽啊，这里有个畜兽，对不对？爱取有生老死。那么什么叫杂业报故杂生世间呢？这个杂就是众多啦，众多啊，就是有众多的业啊，随着善业恶业啦啊，或者是不动业，不动业就是修禅定的业，那么就生各种不同的世间啊，做善业那就人天善报，做恶业就三恶道啊，修禅定得到色界无色界。所以看我们种什么样的业，那就生什么样的时间啊。随着各种不同的业而生各种不同的时间，得到杂畜杂兽。这个畜，畜是一种认识啊，认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经典上有讲到，我们人看到是水，对不对？可是鱼呢，看到这个水，然后看到是它的家啊。可是恶鬼看到这个是血水，天人看到这个水呢，像地这样子。那么就随着个人不同的业报而所认识的，那就有不同的感受。杂受，同一件事情，有的觉得乐，有的觉得苦，有的觉得忧，有的觉得喜，就各种不同，或者不苦不乐。那这个主要是讲说各种不同的业投生到各种不同的善恶，各种不同的时间，得到不同的感受。可是呢，另外有一个破群那经中说，无人得畜，无人得兽。明明上面讲说有各种不同的畜，有各种不同的兽，可是这边呢却完全相反，说没有 人得到触，没有人得到受。那很明显看起来就像矛盾一样，所以外人就问，问曰：此二经云何通？那论主就回答：以有人疑后世，有人他认为说我这个现在世啊，我没有来世，那或者有的人他相信有后世，可是呢他这种种见解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喜欢飙车，有人劝他说：“哎，你这样飙车啊，这危险啊，到时候这阎罗王找你去啊。”他说：“没有关系，我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可是问题，二十年后是一条什么呢？哦，那不一定是好汉啊。哦，所以你除非说你做好汉的业，你才有得到好汉的果，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他对来世也有错误的了解啊，或者说有的人觉得哎完全没有后世，他不信罪福。那既然不信罪福，他有时候就尽情的享乐啦，或者为了得到啊什么啊，无所不用其极。那像这样的人，他坐不善行，堕断昧见。那么佛为了度化这样的众生，欲断彼疑，舍彼恶行，欲拔彼断见，所以说你造各种不同的业，那随你的业就会生到善恶各种不同的果报啊，会各种不同的感受。这个是在对应上面得杂处杂受，因为为了对治众生的断昧见。那么另外是破群那，破群那是一个人名啊，这是一个人名。他相反，他执着有我有神啊，就是有我执啊，堕迹常中，他是犯了常见啊，永远是这样子。那么破群那问佛：大德谁受？若佛说魔甲魔甲受，告诉他那谁造的这个业，谁受了这个报啊，他本身已经有执着一个实在的我，那就会堕入常见。其人我见被缚牢固，不可移转啊。如果又告诉他说是魔甲魔甲会受报，那更会增加他的我见深厚啊。为了破他堕入常见呢，所以说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啊。以是故不说有受者处者。如是等相，是名各个为人悉谈。所以同样的，到底有没有受报，那对某些人那是听，某些人就不允许。好，底下下一页二十页。括号三，对治悉谈。对治悉谈者，有法对治则有，实性则无。其实我们用这个药主要是要治这个病，如果说这个病已经去除了，那不要再一直再下药啊。这药吃多了，有时候反而会产生另外的副作用。所以说有法对治则有啊，论实性，实性则无。那这里主要分底下分两段啊。第一个主要是针对治身病，身体的病；第二个主要是治心病，啊，心病。治身病的，啊，像如果是啊，比如说重热等等，药草饮食这样，于风病中就名为药，啊，于瘀病那就不是药。做清冷甘苦，色药草饮食这样。于热病名为药，于瘀病就非药啊。所以龙树菩萨他对草药也还是有点了解啊。那除了这个生病以外，要对症下药以外，佛法中治心病亦如是啊，对治心病。 那这个心病我底下分了几个，有一个小框框列了五项。第一个是不净观，第二是慈心观，第三因缘观，第四无常观，第五苦观无我观，苦观无我观。这治心病主要是对治修行的一些障碍。第一不净观，不净观思维于贪欲病中名为善对治法，于嗔恚病中就不名为善，非对治法。所以者何？我们观身种种过失不净，这称为不净观。比如说看我们这鼻涕啦，或者是屎尿啦，种种不净。那观这个不净呢，可以去除我们的贪欲的病。可是如果是嗔恚的人，他又要在观这某某不净的话，那火上加油，本来就很生气的，那就让他更观这个不净，则增益嗔恚火故。所以对嗔恚人来说，来修的不净观是非善对之法。那对嗔恚人来说，那比较合适的呢，就是修慈悲观，这是第二项。是为慈心与嗔恚病中名为善对之法，与贪欲病中不名为善非对之法。为什么呢？慈心，所谓修慈心呢，是与众生中我们不要观他的缺点，我们观他的好处，观他种种功德。你要一个人完全十全十美，这个非常不容易啊。这个人有某种好处，你就要跟他取一些；那个人有点好处，你跟他取一些。你都取个人的好处，加起来的话，那就比较圆满。以前我听我妹妹说一个笑话，她说什么叫这十全十美呢？一百分。她说那三种不同人的组合，一种呢三八，一种叫四九。三八加四九多少？八十七的嘛。另外一个呢，第三种十三点。这三个都有缺陷，可是呢，你都把它好处加起来的话，那就一百分了。那我们众生，我们自己犯了错，那别人说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说，诶，你自己做的不好，你凭什么说我呢？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完全这百分之百十全十美的人才有资格说我们的话，那对不起，你这辈子没有人可以劝你的啦，对不对？你什么时候有那个福报碰到佛呢？所以我们修持慈悲观，就是观众生的好事，观他的功德，不要只用放大镜啊来看他的缺失。若贪欲人求好事观功德者，则增益贪欲故。所以慈悲观对嗔恚病的人来说，他心可以更加调柔。第三因缘观，因缘观法于愚痴病中名为善对治法，于贪欲嗔恚病中不名为善非对治法。所以者何？先邪观故生邪见，邪见即是愚痴。这个因缘观主要是有的人他不无因果，或者说什么样的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他这个恰当的因果他不明了。比如说有些苦行的外道啊，他觉得他这样子修苦行，以为以前的种种业报就会消除。这是等于是邪因邪果。那有人就问在佛法中说十二因缘甚深，比如经里面就讲佛告阿难，是因缘法甚深，难见难解难觉难观， 唯有细心巧慧的人才能够了解。那你说愚痴的人他与浅近法都不好了解的啊，那你再叫他来观这个甚深因缘法，那他怎么观呢？这个外人就这样问说愚痴人要观因缘法，那因缘法甚深呢他已经够愚痴了，那你就叫他观这个甚深因缘法，他怎么观得来呢？那论主回答，这里所说的愚痴人并不是说这个像牛羊等愚痴，而是这些人他其实是想要求实道。有的人他想要，比如像有一些外道啊，其实他是想修行的，只是他的方法不对他修苦行，或者说有的拼命修禅定，想要升天，或者说有的求梵天等等。像这样的话，那这邪因观故生种种邪见。所以像这样的愚痴人，佛就告诉他即使你光修苦行或者只是修禅定，那没有用，我们应该观为什么会有老死，因为有生，那主要呢要用智慧来破除无明，无明断尽，那么行业就断尽，那是啊名色就是触受爱取有，生乃至老死就依次能够断除，那这样的观因缘才是善的对治法。那么如果行嗔恚隐喻人想要再求乐啦，想要恼他人，那他的观因缘法，我怎么样的因缘可以让你更加跳脚什么样因缘可以得到更好的快乐，种种他只是用这样的来观其他的，让他达到恼人或者求乐的因缘，观这样的因缘达到那个目的，不是好的对治法啊。所以不净慈心思维是二人中是善对治法啊，不净是对隐喻，慈心是对嗔恚，恚故是二观能拔嗔恚贪欲毒刺故。好，第四无常观，无常观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啊。为什么无常观龙树菩萨也把它列入对治悉贪呢？我们在三法印里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说，这个是法印啊，既然是法印，应该是最重要的咯。好，那其实佛教在说法印，它有它深刻的意义。这个法印并不是说，这个白纸黑字啊，它里面这有提到这个三法印，所以是佛经。其实是法印，不只说在印证是佛经非佛经而已，这个法印呢其实它还在印证什么，这个人修行人他是不是个解脱者，是不是个圣者，我们用什么来印证，并不是说他很高寿啦，没有病啦，或者说他神通广大，不是，我们用什么来印证呢？就用这个三法印，看他是不是真正了解到诸行无常，是不是透彻了解到诸法无我，是不是涅槃寂静，是不是贪嗔痴永断，如果是够印证这是个解脱者，如果不是那觉得 还没达到解脱所以这个法印不只是在印证说白纸黑字是不是佛经，它其实也在印证是不是解脱人。那这么样的重要的法印，为什么龙树菩萨说无常观是对治悉贪呢？那下一页还有无我观、苦观，一样是对治悉贪。那为什么这么讲？这个我们就要了解论主的用意。好，我们先看20页无常观。复次，着常颠倒的众生，不知诸法相似相去由。如是人观无常，是对治悉贪非第一。有的人执着常乐我净，那佛呢就用无常不净无我苦来对治他。恚故一切诸法自性空故，自性空，这个自性是 往后我们会经常用到的名词。所谓自信，就是在梵文来讲，它是自己有 ，svabhava， 就自己有自己存在，自己成立。所以自信呢，它是一个实在的自体，它是独存、独一啊，或者是永恒不变，或者有主宰的意思。可是我们在佛教来说，是因缘法，所以并不是说单一个因就可以成立一切。所以说一切诸法自性空，如说即言，无常尽有常，是名为颠倒。本来这世间是无常，有这个常见，这就是常的颠倒。可是真正的空，空中无无常，何处见有常？我们在中论里面讲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呢，其实它是超越常与无常的种种对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佛教所说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落入断灭那一种，它是说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所以中观所说的空呢，它其实就是因缘所生法，它只是没有自性而已，没有这个常依主宰，无我无我所，我们说它是空。所以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的诸法实相呢，其实超越常无常，有无种种的对待，那这样的了解空才是正确的。所以空里面，诸法实相里面，没有常无常的对待，哪里有常呢？何处见有常？好，我们看下一页。问曰：一切有为法，皆无常相应，是第一。马上就有人说：哎，我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啊，这个应该是最了义的啦，最真实的咯。云何缘无常非实？为什么说无常不是第一谛呢？只不过是对此细谈呢。所以者何？一切有为法，生住灭相。有为法就是生住灭，前生次住后灭。云何言无常非实？那底下论主就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为法不应有三相，何以故？三相不实故。这个主要是破斥外人执着说有一个实在的生住灭这样的自性，这样实在的自性值。那论主说这个生住灭呢，也只不过是因缘假名。如果这个诸法生住灭是有为相，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是有为法，比如说这个茶杯你说它是有为法，它有生住灭，那我请问你，你这个生住灭呢本身是不是又有生住灭？如果说这个生，这个茶杯它本身有为法的生住灭，那请问这个茶杯本身里面的生住灭的这个生呢，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如果生是有为的话，那应该它还有生住灭嘛。那如果说这个生它本身又有生住灭，这个生里面又有灭的话，那你这个法到底是生还是灭呢？或者说生灭同时呢？所以说若诸法生住灭，你说这个有为法有生住灭，那我请问你，这个生住灭是不是有为相还是无为相？如果你说这个生住灭又是有为，那么代表说这个生里面应该还有三相，它还有生住灭。因为你这个生是有为相嘛。那如果这样的话，一一处亦应有三相，是者无穷。这样无穷无尽啊，每一个生都还有生住灭，生住灭，生住灭。那就是无穷。那这个在这论法里面是落入无穷过。 诸命亦如是。那有人再反过来说，那既然生住灭是有为相不对，那么我说，哎，这生住灭呢，那它是无为相，无为相就是不生不住不灭了啊，这样也不对。若诸生住灭，更无生住灭者，更无生住灭就是说它本身不生不住不灭啊。那不应名有为法，若你这个生没有再生住灭的话，那就不应该是有为法咯，因为你这无为的相怎么可以为有为法作相呢？就好像说我们一个富有的人，那富有的人我们怎么来说他是富有的人？他是代表说他很多衣食无缺啦，种种来说他是富有的人，是用这个相来说这是富有的人。那如果说他三餐不济啊，种种那你怎么说他是富有的人呢？或者说一个人说他无所不知各方面都广博多闻，那你问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从他这样的话来说他是个广博多闻的人。不过有的人说，我只有两件事情不知道，其他我都知道。哪两件呢？我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只有这两样不知道而已。这马门斋黑马门斋，所以要说它是有为法，那你就要用有为相来说它是有为法。那你说它本身生住灭都是无为，那无为怎么能够替这个有为法来表现它是有为法呢？非故有为法相无故，它本身生住灭都是无为的啦，那怎么可以表显它是有为法呢？因为它没有有为相的嘛。以是故诸法无常非第一。卦五二复次，做一切实性无常。如果说有一个实在的无常，实在的无常那是都断灭了，就都是断灭。那如果是都是断灭的话，那就没有行业，没有果报。非故无常名生灭失故，他会灭失。譬如浮种子不生果，如是则无行业，无行业那怎么会有果报？可是呢，我们现在看一切的贤圣法有果报，我们好好的修学，它可以证得声闻解脱果或者是佛果。善智之人所可信受，不应言无，以是故诸法非无常性。所以无常呢，它是对治常的颠倒，我们假名说它无常，我们不要再又执着一个实在的无常而落入断灭。如是等无量因缘说，不得言诸法无常性。好，第五，苦观我观，一切有为法无常。同样的，苦无我等亦如是。所以无常是对治悉檀，苦无我也是对治悉檀。如是等相名为对治悉檀。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卦五四，第一悉檀。第一悉檀者，一切法性，一切论义语言，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别破散。就是有人执着地水火风有它的实在的特性，这个法有实在的自性，比如说这个水，有人执着说它一定是流动性，可是这个水它的成分啊，有时候蒸汽，有时候又是冰，有时候固体、液体、气体等等。所以我们如果说执着水一定是什么样的性啊，这在某种情况下或许如此，可是你执着说它永远是这样的性，那是不对的啊。所以一切论义语言，语言就不同的 的场合，我不懂的口气，有时候都产生不同的效果。啊，一切是法非法。哦，在这边哦，是随这个时间地区来讲是好的，可是换另外的时间空间或者不同的人，那不一定是好的法。所以这些呢，那一一可分别破散。所以一般世间的法，这是或者落入语言的这些啊、哦，事实上并不是确实永恒如此。可是呢，诸佛必之佛，阿罗汉所行真实法，不可破不可散。像这些圣者所证得的无为或者诸法实相，那是不可破。上于三希坛中所不通者，此中皆通。好，怎么通？通是离一切过失，不可变异，不可胜。何以故？除第一希坛，诸于论义，诸于希坛皆可破故。如果说以究竟希坛来说，那这个比起其他的前面三个希坛，它是最究竟真实。因为即使是为人生善希坛，那他在某个时间、某个地区或者某样根性的人，或许是好的，可是对另外一个时间、时代，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变化啊。所以其他希坛可以有种种变化，要随这个此时此地此人嘛啊。要气理气机，可是第一希坛呢，这是显发圣者的真实相啊，它才是最究竟真实。好，底下几个偈颂比较难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